第三章治愈。现在我们要面对课题之积极部分，即如何治愈忧郁症。于是如但丁走出地狱的那种轻快感不期然地涌上心头，未能航向更好的川流，扬起风帆带动找使命的扁舟，怒海恶水浸泡背后。兄弟姐妹们，话先说在前头，从所有的案例中可见，治疗忧郁都不是立刻就能马到成功的，所以我愿意即刻打破只要一个降服马上病除的观念。几天前一位太太请我降服她，治好她的忧郁，她还说时间很赶，因为先生在外面车子上等着她，而车子还没有熄火。这真是我哭笑不得，只有耶稣能治好人。谈过这些之后，我们要说为治好忧郁需要两个因素，一个是专家，另一个是病人的合作。我们并且可以马上说，我们有一位比所有专家都伟大的可以借用，那就是耶稣。一天他在圣殿前向所有受苦的人喊说，谁若渴到我这里来喝吧，凡信从我的，从他的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。他说这话是指那信他的人将要领受的圣神，但那时圣神还没有赐下，因为耶稣还没有受到光荣。你们都到我跟前来，马窦福音11:28。所以那渴望平安、喜乐、宁静、释放、健康的人，没有其他的选择，而都应到耶稣那里去。耶稣又加上一句说，凡劳苦和负重担的，你们都到我跟前来，我要使你们安息。所以耶稣才是那不能取代的专家，只有他能够解决我们一切内在的问题。他不只是处方的医师，而且还是治愈我们各种疾病的良药。我说这并不表示一切科学的发现都应放在一边，因为耶稣也通过医生和药物来治病。不过任何医生也不能对病人说是我治好了你，因为他只是应用天主创造的自然律和药物而已。所以从原因来说，是天主治好人，医生只是天主手中的工具。医生开方用药，纵然是在无意中，但也是利用天主创造的自然所提供的元素。所以分析到最后，还是天主在治疗。心理学家或心理分析家通过一连串的发问，设法从患者犯过的错误中，或从他所受的伤害中，找出那埋藏在下意识里经年累月造成悲伤、忧戚、郁郁不乐的根源。这些专家虽能使人感到某种程度的轻松疏解，但为些创伤所造成的空虚却不能提供什么来予以充实。可是耶稣，只要人接受他在自己的生命中，他就会用他的爱来充实所有的空虚，使人得到从来没有过的平安与喜乐。耶稣是唯一的专家，先除去积压在我们内的一切伤害，而后再用于我们内实现的新生来积极地充实我们。心理分析家如果不是一位虔诚相信超性价值的人，他就不会有什么来取代那种空虚，因而很可能不久又会旧病复发。所以耶稣不只能除去我们的旧人，而且还能用他自己的生命 来充实我们。另外还有一种好处，那就是耶稣不要人付费，不要百万千万，不取分文，什么也不要。他渴望的只是我们能给他一席之地，让他进到我们心中。他一进来就会把他自己的喜乐赐给我们。他要求的只有一件，那就是让他自由地医治我们，释放我们。可是我们必须坦白地说，这种转变不常是马上实现的，更多次是渐进的，就像在医院里身体的康复那样。每周来耶稣示爱祈祷之家的上千人们，在灵性和情感生活方面都察觉出是逐渐而持续的好转。所以每种治愈的起跑点都是一样，为战胜各种忧郁亦然，即接受耶稣在我们的生命中做我们的主和救主。自我诚实对一生我们必须绝对诚实，可是对自己我们却生来倾向于隐瞒实情，在内心有些死角，我们害怕进到里面去，我们怕发现自己，因为我们会找到一些令自己痛苦的事情，所以尽量躲躲藏藏，设法不去想它。可是如果我们害怕认识自己的真相，连耶稣也不让他进去，这就阻挠他治好我们了。只说我有忧郁症不够，我们必须找出他的原因。与其说我忧郁，不如说我骄傲，我紧张，我嫉妒，我自私，我淫乱，我放荡，我违反天主的诫命，我违反自然等更好。圣保禄吐露了这一点，所以在他的致格林多人后书上说，我几时软弱，正是我有能力的时候。他还说，我甘心情愿夸耀我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德能常在我身上。所以为除去我们的假面具，承认自己的真相，只要一点谦虚和真诚就够了，这样也就把我们痛苦的真正原因赤裸地坦白出来了。只要在这里，我们不能提供为每一个人都适用的规则，每一个人都应自己找出受到伤害的时间和情况，特别记起一个自己受到最大伤害的事情，只一个就好。对天主诚实。荡子回家的时候没有准备一篇说辞为推卸或减轻自己的过错，他没有说，父亲啊，能说什么呢？我年幼无知，而且我也要玩一玩呀。他也没有说，只那些坏朋友纵容了我，我本来也不愿意的。他只是一五一十的喊叫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，我不配再称作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你的一个佣工吧。假设他花言巧语的推卸责任的话，可能他的父亲会回答说，好啊，你玷污了家声，把我们的名誉丢尽了，还有脸回家吗？还不害羞，看你变成了什么样子，破破烂烂，又臭又脏，饿成了皮包骨，到这边来，叫大家看看你变成了什么样子，还不害羞呢。但父亲看到他的真诚，他的忏悔，就给仆人们说，快拿出上等的袍子来给他穿上，把戒指戴在他手上，再把那只肥牛犊牵来宰了。天主不怕我们有罪，他的仁慈无限无量。我们的罪恶连最吓人的也只是一滴水，必被他那无限的爱的海洋吞没得无影无踪。所以诚实对自己和诚实对天主 是为至于那不幸回忆的先决条件，是绝不能豁免的。据说拿波里的一位国王一次去探访监狱，问每一个被囚的原因。一个说，陛下，我是清白的。另一个说，陛下，他们诬告了我。第三个说，我的太太扯了谎。另外一个又说，证人都是假的。只有一个囚犯认罪说，陛下，我承认我罪大恶极，样样罪我都犯了。这时国王转身对监狱管理员说，让一个穷凶恶极的人生活在圣贤中间，那太危险了，马上把他放掉。在天国，谁知道，也许我们会遇到许多悔改的罪人，而许多假圣贤却落入了地狱。有道公开地向耶稣忏悔了自己的罪过，耶稣许给他，今天你就和我一同在乐园里。圣奥斯定说，他常常做强盗，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还依然故我，用一个真诚的忏悔盗取了天国。对告解神父诚实。亲爱的兄弟姊妹们，当我们办告解告明罪过的时候，对告解神父务要绝对的诚实。如果我们按照天主十诫、圣教司规和自己的身份去做反省，那么定能发现我们常有许多的过失，必须浸沉在基督宝血的海洋中，而这些罪过可能以前也没有注意到，因为以前我们并没有诚实地省察自己。我说这些是因为有好多人虽然今年没有办过告解，到了神父跟前仍说良心上没有什么罪过。只提一个例子，一天我正给人送圣体，一位先生问我他能否领圣体，我问他没领和好圣事有多长时间了，他说44年了。但我并没有犯过什么罪。告解在事前好像很沉重，但以后罪一条条愈告明愈觉得轻松，像是完全解脱了一样。告解神父对我们的罪无论多重也不会惊奇，而且也不应惊奇，他有义务纠正告诫我们，给出我们好的主意，但总不用责斥恐吓来羞辱我们，让我们抬不起头来。我们记得耶稣怎样接待了罪妇和犯奸淫的妇人。我记起我们堂区的一位传教士屡次给我们小孩讲的一个故事。他说，有一个人在告明一些重罪，告诫神父恐吓说，你的罪太大了，你当羞愧，我不能赦免你。就在那时，有一个声音从背后十字架上的耶稣传来，是，那是因为你没有像我一样为他死去呀。圣若望·鲍斯高的传记上说，他小时妈妈不在家，玩耍时他打破了酱油瓶子，他难过的哭了，跑到附近的树林里找了一根棍子。妈妈一回家，小若望就迎上去，把棍子放到妈妈手中说，妈妈打我吧，我把酱油瓶子给打破了。可是妈妈对他的诚实很惊奇，就把他抱了起来。耶稣也会拥抱我们，只要我们在他跟前诚实地告明我们的罪过。要注意，我们每次犯罪跌倒，撒旦都会趁机把我们推向泄气、自我悔恨之中。就在那些 自认已经到达成全不会再犯罪的人身上更容易发生。这些敬畏天主的人犯了他们所憎恶的罪之后，会想历经千辛万苦多年努力构筑的属灵大厦竟毁于一旦，如此功败垂成，天主一定会生气，不愿宽恕。其实我们应当相信，就是在打跌跤人仰马翻之后，情况再严重，耶稣也不会撤去他的爱。我们应到他那里向他说，主耶稣，你能对我期望什么呢？我就是这个样子，我不是圣贤，我是个淘气鬼，改也改不了。但我求你不要对我绝望，以后我们就应重整旗鼓，满怀信心继续奔前程，相信他一定会对我们微笑，拥抱我们，不止赦免我们，还会把我们的罪忘得一干二净。生活在天主的宠爱中，为治愈疾病治好忧郁，我们不能奢望没有耶稣一样可以，因为他不只是我们各种病症的救星，而且他自己还是良药，为救治生理的和精神的各种病症。换句话说，未能得到治愈，我们应与治病的耶稣和我们在一起。兄弟姐妹们，我们应当深信，我们必须生活在天主的宠爱中。谁生活在罪恶中，就不能希望任何的治愈。罪恶就是死亡，心中怀着死亡，就不能梦想平安、喜乐、安详、爱己和爱人。生活在罪恶中的人，不能奢望靠着镇静剂就能过日子和得到心灵的平安和喜乐。这样做是自欺，因为因药物一时兴奋之后会再度忧其，而且比以前更糟。在外人眼前能够戴着假面具，表现得欢乐幸福，但是内心的空虚可怕却依然固我，甚至还会走向绝望。许多青年拥有生命的一切却走上了自杀，这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吗？我做随船司舵11年，往返航行于加勒比亚海之上，我与成千上万的美国观光客接触过，他们都很富裕，表面上看也很幸福，可是与我私下倾心时，他们却把一切的苦恼与失望都倾倒了出来。他们来到海上是为忘掉一切，为设法填补内心的空虚，他们麻醉自己，饮酒跳舞，可是一下了船，那虚幻的欢乐也就烟消云散了。扎乃拉的一首诗这时不期然地回到了我的记忆中，希望的宁静之花凋谢了，疲惫的心灵又被带回天主身边，那向世界挺进的只有无情的深夜与冰冷的忘怀。没有天主在我们心中，生命就会一天天被撕碎的像汽车排出的烟散落在旅途之中。许多人呈现给我们的就像电影电视演员装作喜乐的样子，也愿意把喜乐带给别人，可是一到幕后，喜乐也就无影无踪。只有那有圣神在心中的人，生活的每一刻都喜乐洋溢，不为环境顺逆所左右。这也并不是说为治好忧郁我们应当已经超凡入圣，其实只要我们坚定意志，愿改变作风， 开始生活在天主的宠爱中就行了。如果不幸我们又跌倒了，那么就立刻站起来，靠着天主的仁慈再向前走。不幸的是，有时一方面愿意治好忧郁，而另一方面却又继续生活在惯性的死罪，换句话说，就是不愿意脱离罪恶、毛病或者坏习惯。结论是，至于我们忧郁的是天主圣宠，任何人的发明也不能取而代之。当有人问我为治好忧郁该做什么，我的答复就是反问他：耶稣在你的生命中占什么位置呢？我在南部一个堂区听告解时，来告解的是些男女孩子，我很惊奇地发现，在所告的罪中也包括这一点。神父，我在生命中没有把耶稣放在第一位上。耶稣在我们的生命中应当占首位，耶稣是我心的最爱，其他的爱连那些神圣而许可的在内都应在这爱之下，从属于他。丈夫、妻子、子女、未婚夫、未婚妻、工作、职业、家庭等都不应霸占天主的席位，即不应成为偶像。在我们生命的中心应放上天主，他才是我们的最高财富，不能分割的爱，其他的一切都应围着他转。如果不是这样，而把我们自己放在中心，或把我们崇拜的偶像放在中心并为之而生活，那就是把价值体系给倒置了。如此的结果无可避免的是不满、焦虑和忧郁。耶稣不是没有希望时才招请的医生，耶稣不是偶尔的客串医生，他也不是一时的镇静剂，他应当是主，是我们生命的绝对主宰。即使我们许可他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中做主，那时也只有那时他才是自由的，才能治愈我们、救助我们，用他的爱来充实我们所缺的爱，给我们世界所不能给的喜乐。兄弟姊妹们，现在已经到了做决定的时刻，到圣堂里去，或进入你的房间，关上门，向耶稣高呼：耶稣，我接受你在我的生命中做我唯一的救主、唯一的主，请你也接受一个这样的我，并照你所喜欢的来变化我。请用你圣神的所有能力、爱、光明和喜乐来充满我。我接受我的洗礼，以及在洗礼中你给我的一切，还有为做天主子女你向我要求的一切，为实现保禄宗徒所说的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，而是基督在我内生活。你要这样做并屡次的重复，以后就不要再注意你自己，不要再注重你的忧郁、你的匮乏、你的疾病，不要再常想你那消极悲观的思想，不要再批评一切的人和事了，要为天主赐给你的一切好东西赞美感谢主。坐下，在一张小桌子上把天主给你的恩惠都写下来，从身体的各部分开始，以后是不死的灵魂上的，还有你所领受过的圣事，把你所拥有的东西写一张清单：房子、物质财富、爱你的人、帮助你的人等等，清清楚楚。你要把这张纸 每天清晨拿在手上，在天主前念一遍，并说：主啊，为你赐给我的这一切，我赞美你，感谢你。这个功课要每天做，一连几个星期，到那时你会发现，你也渐渐挣脱以自我为中心的束缚。耶稣喜欢你这样的祈祷，而你也会慢慢觉察到你生命的转变。一位记者一天在电视访问中说：神父，今天世界上传播最多的病是什么？我毫不犹豫地答说：是忧郁。这是我每天接触到的上百人的病。现在的世界照我看，就像一个忧郁悲伤者的大医院。记者说：神父，这个如何解释呢？解释只有一个，若往福音上说，他来到了自己的领域，自己的人没有接受他，这就是原罪，一切灾祸都由此而来。耶稣来了，为带给我们天父的爱和天父的各种祝福，他来是为把我们从各种疾病中救出来，无论其为灵性的、心理的或生理的疾病。可是自己的人没有接受他，也就这样，虽然有了科学的一切伟大发现和几乎爆炸的财富，而大部分的人今天仍然没有认识基督，仍然处于空虚、忧郁、悲哀、焦虑和不满之中。天父派遣了他的圣子来，为救我们脱离一切灾殃，可是人礼尚往来，仍继续还以十字架，把他的诫命踏在脚下，并拒绝了他的爱。人的组成与忧郁，保禄宗徒给我们说的和心理学所说的一样，他把人的组成分为三要素，即神魂、心理和肉体。但福音对希伯来人就只讲灵魂和肉体，因为他们不是哲学家。现在我们研究一下保禄的分析。第一，神魂。神魂就是我们的灵魂，它是非物质的，不死不灭的，由天主所创造。神魂或者灵魂是人的生命，它使人的整体一切官能运作发挥作用。第二是心神，心神作用于心理情绪方面。第三是肉体，肉体由物质组成，由神魂维持其生命，但对于由心理和情绪而来的反应都感受得到。说完这一切，我们问：当我们生活在天主的宠爱之中，天主圣神和他赐给我们的恩宠都住在哪里呢？在神魂里，或在心理中，或在身体里？我们回答，是住在神魂里，但对心理和身体也有某种的影响。如果我们在天主的宠爱中，圣神就常住在我们的心中。耶稣向我们保证说：我要祈求父，他必会赐给你们另一位护卫者，使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他是世界所不能领受的真理之神，因为世界看不见他，也不认识他。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为他与你们同在，并在你们内。若望福音14章16到17节。圣神是天父与子之间的圆满喜乐和无可言喻的爱。如今他既然住在我们的神魂内，那我们必须结论说，他的喜乐也常在我们内，总不间断。换言之，我们的神魂是不受心理和身体之无常状态所影响的，